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9月23号，公元2014年11月1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奥巴马呼吁中国保护藏人独特文化；二十国峰会在即，援藏组织加大宣传西藏处境；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担忧中共延伸西藏铁路网络，威胁环境安全；印藏友协年度会议介绍声援西藏情况；西藏作家协会纪念第33个狱中作家日。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呼吁中国当局尊重藏人独特的文化与宗教，并强调唯有尊重人权的国家最终才会繁荣胜利。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12号在北京举行会晤，稍后召开了联合记者会。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奥巴马在记者会上提到了西藏问题，他指美国不支持独立，但是鼓励中国当局采取行动保护藏人独特的文化、宗教和语言。奥巴马在记者会上表示，自己与习近平就基本人权问题交换了看法，他强调为普世的自由而发声，为人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发声非常重要，不论他们居住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奥巴马还向中国当局强调，历史证明那些尊重人权包括族群及宗教群体权利的国家才会繁荣胜利，才最终能实现各自人民的梦想。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利用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澳洲召开的机会，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于今天14号在澳洲和印度分别开展活动，加大宣传日益恶化的西藏紧张处境。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正在澳洲开展活动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亚洲地区负责人多杰次丹在接受文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参与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和代表们于今天14号纷纷抵达澳洲布里斯班，因此该组织于今天上午8点多钟在布里斯班最著名的故事桥附近接见媒体记者，并用两个巨大的黑色气球，记者写有中国践踏人权、二十国集团峰会领导人共同关注西藏的大型横幅和西藏国旗，加大宣传西藏境内的紧张处境。多杰特丹继续表示，明天15号，澳洲西藏协会、西藏委员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越南人权团体和法轮功学员分别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要求二十国集团峰会领导人共同向中共施加压力，促使改善人权状况。另外，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达拉萨拉分部也决定于今天14号傍晚6点多钟将在麦罗肯基中心街区表演为西藏携手的政治话剧，呼吁二十国集团各国领导人像美国一样为西藏设立特别调查员，携手推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就近年来中共当局在西藏尤其是边界修建铁路、公路与机场的一系列计划表示担忧，指出中共不但以此达到战略目的，而且加大了对西藏高原生态环境安全的威胁。 援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近日就中共确定将于2020年将西藏铁路网络延伸至印度、尼泊尔和不丹边界的计划，以及在西藏大肆修建公路与机场的一系列举动提出了警告。中国媒体早前公布了当局计划修建连接拉萨与林芝铁路的消息，因林芝与印度阿鲁纳恰尔邦接壤，因此这一敏感消息立即引起了印度和南亚国家的不安。当局还在西藏与尼泊尔的边界新开设口岸与检查站，而青海到拉萨的铁路也正在延伸至日喀则等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表示，中共在西藏斥巨资修建铁路、机场和公路设施，方便了当局对西藏各地自然资源的开采与运输，同时也将使中共达到他们的战略与军事目的。声明指出，这些所谓的建设对环境的影响非常严重，尤其是气候暖化速度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西藏高原。但即便中国自己的科学家提出问题的严重性，当局也没有为此负责。梅卡奇指出，中共政府声称西藏铁路的延伸是为了发展旅游业，同时帮助穷人脱离贫穷。然而，当局的行为对世界屋及西藏脆弱的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破坏，更不用说藏人的传统生存方式与文明。声明强调，西藏是亚洲数条主要河流的源头，中共在西藏高原延伸铁路与其他交通等设施，对整个地球来说都起着严重影响。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声明中呼吁，中共当局与其继续将精力放在试图消除达赖喇嘛在藏人心中的影响力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面，不如解决他们的政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重新定位西藏的环境安全与经济策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援藏组织印藏友好协会于昨天13号召开该组织年度会议，向印藏民众介绍该组织的工作运转以及将更大力度的声援西藏运动等情况。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藏友好协会于昨天11月13号上午11点在新德里召开该组织的年度大会。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女士、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创办人、印德瑞史库马尔为首的多位远藏人士、桑叶林西藏难民社区和印度拉达克藏人代表等共计约上千人出席了会议。设在新德里的印藏联络办公室负责人吉美次臣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说，印藏友好协会在印度国内设有16个分会，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向与会各界人士和当地印藏民众介绍在过去一年里的各项工作情况和未来活动计划。吉梅次臣表示，由于西藏问题涉及到中国和印度，印藏民众需要共同努力开展活动，推动解决西藏问题。因此，印藏友好协会召开年度会议，明确表明了印藏民众团结一致，继续为西藏正义事业共同付出努力的重要性。此外，印藏友好协会还将于下周一11月17号开展从首都新德里至印度阿鲁纳尔恰尔邦蒙达汪地区的徒步游行活动。组织者预计将有数百名印度远藏人士和各地民众参与这次徒步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国际笔会西藏作家协会纪念第33个狱中作家日，声援西藏境内因言获罪的藏人作家。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年11月15号是国际笔会设立的第33个狱中作家日，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国际笔会流亡西藏作家协会和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于明天15号邀请西藏格德寺寺主格德仁波切在格德寺慈善基金会会议大厅中举办活动，呼吁中共政府无条件释放因言获罪的境内藏人作家为首的所有藏人政治犯。国际笔会流亡西藏作家协会秘书长玉刚韦瑟向本台表示，在这次狱中作家日第33个纪念活动上，国际笔会公开呼吁释放中国作家高宇、巴拉圭作家纳尔逊、阿奎利娜、吉尔吉斯坦记者阿奇姆中、阿斯卡罗夫、喀麦隆诗人迪厄多内、埃诺美约梅斯、伊朗教师及诗人马赫瓦什、萨比特等五名狱中作家。而目前西藏境内已有40多名藏人作家因撰文讲述西藏真实历史、讲述藏人真实状况而被中共当局拘捕判刑。因此我们纪念这一日子，声援境内藏人政治犯。玉刚韦瑟继续表示，明日举办的活动上，我们将为4本新书进行揭幕，其中包括由流亡西藏作家协会出版的西藏境内狱中作家拉布冷斯僧人近名佳作的一本著作和另一本已获释的昌都仁经散布的书籍。此外，由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出版的一本翻译成中文的境内藏人作家作品集和翻译成英文的讲述牧民定居问题的新书，以此揭穿中共政府在西藏的恶行和其谎言，同时向外界介绍境内藏人的真实处境和他们的真实想法。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在中国四川省举行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西藏青年仁增汪秋获得了亚加金牌奖。此外，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拉社会服务中心获得了最佳社交媒体使用奖。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据媒体综合报道，为期6天的四川省第14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本月4号上午在四川宜宾举行。本届运动会共设蹴球、陀螺、射弩、高脚竞速、板鞋竞速、压加、珍珠球、摔跤、苗族手剑等9个竞赛项目，有32个竞技类、竞巧类、综合类表演节目。运动会中有来自四川的14个市州院校组团参赛，包括有藏族、彝族、苗族、回族、土家族等19个少数民族，其中西藏阿坝州代表团、甘孜州代表团、凉山州代表团等14个代表团获得体育道德丰盛奖。来自西藏康区石曲县境内的藏人青年仁增汪秋获得了亚加金牌奖。现年37岁的仁增汪秋是西藏康区甘孜州石曲县温波乡人，父亲叫贡嘎次丹，母亲叫次央，从小在农区长大，未上过学，现今从事商业工作。此外，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拉社会服务中心于本月5号获得了南亚非政府机构的最佳社交媒体使用奖。该奖项的宗旨是表彰那些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为民众进行服务的非政府机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essie Delay